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李洪涛。以下文章刊登在《浩国月报》加东版2012年5月号，题目是《培育子女乃毕生的事业》，撰文的是周伟文牧师博士。不少夫妇在考虑生儿育女的问题上都会作出多番思量，因为在享受养儿之乐的同时，仲要承担各种责任。为人父母者任重道远，将子女培育成一个有承担力、有责任心、贡献家国、造福社会的人，是毕生的事业。夫妇相爱，了解孩子心理需要，以身作则，灌输子女正面价值观等，都是关键的因素。不少研究发现，痛锡孩子的最佳方法就是爱自己的配偶。一般华裔家庭在小孩子出生之后，做母亲的往往会将爱和精力全部投放在小孩子身上，因而冷落和忽略了丈夫。这样做不单止破坏了夫妻的关系，而且对儿女产生不良后果。 And Baby Makes Free 这本书的作者高特曼博士 Dr. Gottman 曾经向50对已婚夫妇进行研究，其中1/3的夫妻在孩子出生的头3年搞得极不愉快。根据统计显示，由怨偶抚养出来的子女，无论在发育、智力和情感发展上都会受到影响，以致令他们在说话、如厕训练、自我抚慰等能力都比较迟缓。提倡五个爱的语言的国际知名婚姻家庭专家查普曼博士 Dr. Gary Chapman为一众夫妇提供建立长久美满婚姻的秘诀，包括了第一，肯定的话是指出自爱和真诚的赞美和说话；第二，是优质时间，即是不被电视、家务等分心，让你的另一半感到自己非常特别，全然被爱和关注；第三，是接受礼物，礼物不在乎价值，一份自制的礼物会令对方感受到当中隐藏的爱、心思和努力。第四，服侍对方，主动减轻配偶的负担，好像吸尘、预备晚餐等，都是爱的表现。不妨多讲一声，等我同你做这件事吧。第五，是身体接触，拥抱、轻拍配偶的背部、拖手等的举动，都足以传递兴奋、关心和爱等的讯息。夫妇相爱，家庭稳固和谐，才能够为孩子缔造理想的成长环境。约克大学心理系教授波尔 Professor Ewan Boer 表示，每年大多市大约有2000名在家国出生，但是就被父母送到中国祖家，直至适龄入学的时候才带回来的卫星婴儿 Satellite Babies。他说，大多数的父母都会为这样的决定而承受撕裂之痛，不过他们相信和孩子分离是为了成全家庭日后更大的好处。诚然，很多华裔家庭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就是希望给予子女最好的。他们认为自己努力工作赚钱养家，由祖父母照顾孩子这个安排是最理想。此外，小孩子在祖国成长，还可以承传传统优良的文化。波尔教授说，卫星婴儿和父母分开，心灵难免受创，到他们离开祖父母的时候，又需要再次承受分离的打击，心理创伤加上缺乏安全感，势将影响他们以后的社交情感生活。美国纽约唐人街健康中心的情况就好像敲响的警号，在接受精神治疗的儿童之中，由中国返回美国的孩子占了40%。他们那些恐怖和混乱的行径，例如以头撞墙、拒绝说话，或者在课室漫无目的地徘徊，时时都被误断为自闭病症，其实是他们极端受创之后的发泄表现。依附理论 Attachment Theory 相信，每个人都需要有依附的对象，通常就是父母或者是主要照顾他们的人。婴孩如果感到依附对象可以给他们安全感，这个不单止会成为他们将来社交情感技巧的基础，还能够确定他们日后社交情感的表现。一个有安全感的人将来会有正面的自我形象， 情绪和压力。反之，存在侵略性、孤立、学业成绩差的风险就会比较高。儿童心理学家强调，细路仔的头七年是非常重要，这个是塑造他们身份、自信心等阶段，以及日后生命成长的关键期。如果父母对待子女不当，后果非常严重和深远，任何负面的做法都会令他们心灵受创，甚至需要接受医疗矫正。如果父母决定将细路仔交由国内的祖父母照顾，无必要小心谨慎地软化分离的影响。父母定期回乡探望儿女，利用视频和电话和细路仔沟通等，这种维持关系的方法都是必要的。每一对父母甚至祖父母都希望为后人传留一些好的东西，为此父母应该审慎选择，给他们灌输正面的价值观，例如对神的信心、抗逆能力、诚信、尊重和爱等。家长的言传身教极为重要，凡事应该以身作则，做好榜样。言行不一的父母就只会引起小孩子的疑惑和反感，而难以叫他们信服并且跟随。父母应该积极管教和帮助子女成长，否则主权就会落在学校、大众文化和传媒等方面。美国外科医生部指出，不少青少年暴力成因直接和家庭教养或者是整体家庭背景有关，包括了第一，家有侵略性的父母，这个就会成为子女危险的模仿对象；第二，父母管教不一，过分严厉或者是宽松，因为小孩子需要公平和固定的规则；第三是忽视，包括了父母没有承担照顾子女的责任；第四是对孩子缺乏监管，这个可能会导致小孩子滥用药物或者成为少年罪犯。在圣经箴言22:6里面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父母管教小孩子应该由小个开始，使他们日后能够成为有责任感、有承担力，并且对家国有贡献的人。当中有两大秘诀。第一个秘诀是学习承受后果。家长为小孩子定立范围，使他们明白什么为之对和错。做得好的就得到奖励，藉此鼓励他们继续向好。做错或者是不跟从规则的就要受罚，使他们学懂承担后果或者是责任的功课。第二个秘诀是学习克己节制。在50-60年代，研究人员为超过100名6-8岁的小孩子进行过一项名为棉花糖的实验，给小孩子独处一室，如果在15分钟之内不接触或者是不吃面前的棉花糖，就会多长一粒。结果只有1/3的小孩子能够抗拒即时的口感满足，1/3研究抗拒诱惑失败，而1/3就即时吃了粒棉花糖。其后研究人员再追踪这一群已经长大的青少年，发现当年愿意延迟吃棉花糖的1/3小孩子，成长之后在学业、情绪等方面都胜人一筹。研究人员指出，克己节制、延迟满足的能力是可以透过学习而形成的。不论我们曾经拥有巨款的银行户口、华宅大屋、名车，但是100年之后，这些对我们都已经不再有价值。但是这个世界上却可能因为我们在孩子生命里面占上一个重要职位而有所不同。由此可见，生儿育女的决定不宜轻率，而培育子女乃是毕生的事业，为父母者任重而道远。以上文章刊登在《浩国月报》加东版2012年5月号，题目是《培育子女乃毕生的事业》，撰文的是周伟文牧师博士。我是李洪涛，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